段经文。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研究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如果是教会公共版圣经，在新约圣经147页。安提阿的教会，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愿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主的话语。
谢谢诸神姐妹的读经。有时我们会问一些常来教会或者已经在教会很久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你是基督徒吗？一般上可能来了教会很多次很久的弟兄姐妹，甚至洗礼的弟兄姐妹，他们能说我是基督徒。那我们说你是主的门徒吗？门徒好像很少我们就要说主的门徒，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是圣徒吗？好像更不好说。你得救了吗？也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得救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好像说基督徒就是这么简单。你是基督徒吗？我还没有洗礼，可能又不是。洗礼的肯定是。那基督徒就是洗礼了吗？或者来参加聚会吗？或者加入主的教会就是基督徒吗？在新的一年很多人都有一些励志，我不晓得12月31号或者1月1号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新年的励志当然如果你已经做了很好，差不多要一个月了哈。那么如果你说还没有做呢，好，华人你很好，有第二个新年呢，你还是可以立志。那有什么更有意义的立志呢？我想更有意义的立志就是立志做一个基督徒。你说立志做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吗？我每个主日都来敬拜，我也受洗归入主的教会，还要立志做基督徒，这怎么说呢？我在说基督徒这个名称大家已经听得很耳熟能详，大家都听习惯的，所以一般上你说信耶稣的信基督教的就是基督徒咯，就像那个信佛的那个拜菩萨的你说他是佛教徒咯。所以好像基督徒、佛教徒、回教徒就是宗教的那种划分区分。那在韦氏词典给基督徒的定义是这样，他说一个信奉耶稣是基督一个人信奉耶稣是基督，或者信仰耶稣教义的人就是基督徒。某方面这是对的，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人基本上就承认信仰吗？他就是基督徒咯。某方面来说是对的，但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徒真正的定义呢？也很多人有基督徒的名字基督教的名字或者圣经的名字 Christian name， 就是这个人是保罗这个人是彼得 啊，这个是 Daniel 但以理啊，这个是大卫。当然希望真的是名副其实哈、啊，不然你叫保罗，结果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报纸登保罗背叛啊，下啊监牢几年几年，哎呀，保罗。从圣经的意义来看，是不是到教会就是基督徒呢？或者生长在基督教的国家就是基督徒，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就是基督徒，或者被接纳成为宣信堂的会友或者某某教堂的会友就是基督徒。事实上，即使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可能也不是基督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条件。你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甚至你可以经常的聚会敬拜，你甚至有良好的道德的品格，诶，你说这不是很好吗？是，这些都很好，但是就是基督徒吗？那你说究竟成为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说基督徒这三个字啊，我们中文的基督徒这三个字啊，只是有三次出现而已。而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60次基督徒称为圣徒啊，你是圣徒吗？圣徒是至少出现60次，信徒至少出现80次，弟兄超过200次，某某弟兄或者弟兄姐妹，弟兄啊，打发弟兄们去，所以有80次，有60次，有超过200次。不过基督徒只提到三次，虽然这三次，不过我们从这三处的经文却可以看到说，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第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啊，周深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19节啊，如果你翻开，你继续翻开《使徒行传》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世上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这里特别是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分散世上的门徒，斯提反遭患难，换句话说，斯提反寻道啊，斯提反寻道的事记在《使徒行传》前面第8章，所以第8章说到斯提反讲了一篇信息，为主作见证，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啊。但是当斯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啊，耶路撒冷那里的教会就开始受到逼迫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件事情啊，有一些好些人就分散了。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看啊，第7章讲到斯提反受逼迫，那第8章就说到这个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道传福音，本来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但是神的心意就是通过逼迫患难，按照使徒行传，按照神的心意，就是福音开始传开，不一直是在犹太人当中，不是一直在耶路撒冷，开始往外移了，到撒玛利亚，是一个可以说非纯正的一般是犹太人的血统，一般是外邦人的传统。那腓力就开始到非纯正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然后来到第10章，彼得看见异象，被圣灵引导到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啊，当然这是很被动的，到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开始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逼迫来了，那么到撒玛利亚，然后再来了就到远一点的地方外邦。那么现在第10章这里，因为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世上的门徒，就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并安提阿，来到安提阿啊，这里没有地图了，你自己回去再看，安提阿就是在以色列地图的，这是南面啊，西南面靠近海岸那边。 OK， 来到安提亚那个地方，那安提亚是一个大城市， 当时罗马帝国三个大的城市，第一个就是罗马城呢，第二个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么可以说安提阿是第三大的城市。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受迫害，门徒就分散，那有这些人他们就到腓尼基，到塞浦路斯，也到安提阿去，只有一些人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城市，凡是大城市都有一些败坏，一些风俗，一些不好的事。那无论如何，安提阿那边有很多外来的人，因为大城市嘛，就像往大城市去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有这些游客啦，有来打工的啦，有来做生意的等等。那无论如何，信徒也因为遭受逼迫，到那个安提阿那个地方去。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基督徒那种传福音的负担，不是逼迫就躲起来了，逼迫还是要传福音，这里不能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传。所以就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通过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受患难逼迫的到安提阿把福音传开。我们就看到说这群这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就到这个安提阿向希利人传耶稣，开始向外邦人当然你可以看小字也说有古卷作像说希腊话的，还是犹太人，不过是说希腊话的无论如何，当安提阿还是有很多外邦人，那主与他们同工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说明这些遭遇患难来到安提阿这些地方的人，他们继续本做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信耶稣，非常成功。教会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成型但是由这些我们没有看到他名字记录下来的这些所谓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在那边带领，没有礼拜堂，没有长执会，没有各团契小组的设立，不过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把他们栽培起来，把他们团结起来，一起来配搭侍奉。就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母会或者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听见他们，哇，那边好像有很多人信主，大福星，所以他们就耶路撒冷教会就打发谁？打发巴拿巴打发这个劝慰子，很会安慰人、劝导人的巴拿巴到安提阿去。所以23节说，他到了那个地方，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劝勉众人，欢喜的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里稍微就可以看到说教会还是面对那样的一个不稳定，或者面对一些的冲击，于是巴拿巴到那个地方，很多人被神的道吸引，但是可能逼迫也随时会来而且面对整个社会的动荡或者那个风气，所以巴拿巴在那个地方劝勉他们说，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环境虽然不是那么好，但是面对信仰生活的冲击需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那圣经里面形容巴拿巴呢，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好先生，好人，然后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样的一个美好见证这样的一个被神重用的巴拿巴，全心投入侍奉，美好生命的见证。结果24节说什么呢？下面就说，于是这是结果，许多人归服了主。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人归主了，但是巴拿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哇，又再来一波，更多人被激发起来侍奉神做见证，有更多人归服了主。当很多人归服了主，福音的工作继续大的时候，巴拿巴就想起在大使有一个扫罗是巴拿巴把扫罗接纳过来如果你看前面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介绍到这个使徒面前，因为扫罗是一个迫害教会抓拿基督徒，所以当他信主没有人相信巴拿巴接纳他，而且巴拿巴把他带到使徒面前。结果现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巴拿巴也知道他一个人好像承担不来，想到一个很好的同工 他认识保罗嘛，他把保罗介绍给使徒们，所以他就想保罗可以成为他一臂之力，因此他就到大署把保罗找来啊，这个找到了保罗是真的是很认真的说，一方面安提阿那边有极大的需要，需要神话语的栽培，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人选，不找他找谁，所以就把保罗找来了啊，一个好好先生，一个劝慰者，很会安慰劝勉人的，再加上一个大有学问啊，一个经历神改变啊，保罗真的戏剧化经历神改变，哇，这两个人配搭一年的忠心努力教导神的话，结果产生美好的果效。圣经怎么说呢？26节下半节说，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做什么？教训了许多人，用神的话语来教训他们许多人。结果圣经说什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不只是信徒门徒，现在更宝贵的就是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他们生命流露出基督的样式，以致被外邦人，被安提阿作为这些人，这些人是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何等美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神话的栽培教导，他们生命改变，他们美好的见证，以致别人看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表明这些人他们生命，他们的生活处事为人和世界外面的人不一样，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写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医生，对不对啊？路加在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开始称这些信耶稣的人，称他们是门徒，六章一节，在九章十三节说这些是圣徒啊，圣徒门徒基督徒，这里就是基督徒了。那一章十六节说是弟兄，十章四十五节说信徒，换句话说路加前面都是指门徒信徒是弟兄是圣徒，但是来到十一章开始出现基督徒三个字，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为什么特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与众人不一样，他们是基督的跟随者，他们是像基督的人一样。那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大的基督是这样，小的模型，你看小的模型，你看大概大的就完全认得出来。所以基督徒这个小基督是安提阿没有信主的人给这些信耶稣的人，你可以说是一个绰号，一个称呼，你可以说一般带着讥笑戏弄的口气，这些人就是那样的啦，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基督那样的样子，所以大基督是这个，这些是小基督，这些是基督徒，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就好像今天我如果我们说啊，这是啊，这些是中国人啊，这个是啊泰国人啊，这个是英国人啊，这是非洲人，你看看得出，从他们源于，从他们的啊举动，从他们的交谈，从他们的习惯啊，这是中国人、泰国人啊、印度人、非洲人，这个是基督的人啊，因为他们像基督一样，就是这么简单，是属于基督的。所以虽然这个开始这个称号是有一点是外邦人好像取笑，把他们说这些人就是这样，像基督一样跟随基督的这些一伙人。不过呢，虽然这个基督徒开始是被人好像是这样的看待，不过我们可以说却成为一个引以为荣的一个名号。就好像有人说把这个酗酒的人，哇，喝醉酒的的酒徒啊，这个好赌的人，一直常常赌博的人，赌徒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歹徒啊，这些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了，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他们跟随基督的，他们的样子就像基督一样啊。因此感谢上帝，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被外人看他们是小基督，他们有基督的样式。保罗、巴拿巴在那边一年的功夫和教会聚集啊，不是一年一次啊，也不是一年只是三次，我相信常常的在一起聚集做什么呢？教训他们，当然是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也一方面有人教导很重要，一方面受教的心也是很重要啦。是不是谦卑，是不是渴慕接受教训，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感谢上帝，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接受教导，以致他们生命改变，他们的样式就像基督一样，被人称作是基督徒。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有神话语的教导，别人看出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属基督的，是基督的人。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呢？你是属基督的吗？你是基督徒吗？哦，礼拜天是基督徒，拿着圣经来教会，特别是基督徒。星期一到星期六呢，又是另外一个图，希望不是九图啊，什么什么图了哈。那基督徒是不是只是礼拜天呢？我相信不是了。基督徒也不是单单只是在人前是基督徒，每一个时刻，我们的生命应该像基督一样。小的时候，很多一些东西，特别可能自己的我的环境啊，小的时候看东西好像很简单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两个就是选一个，不是男就是女，所以看男女分别很清楚的啊，长头发就是女的，短头发就是男的啊，裙呢、啊，男女服装也很好像很清楚的，哎，现在男女好像比较难分啊，好人坏人好像就是那个啊，这个什么。你看那个看那个电影或者看那个什么啊，这个出现就是好人了 啊，这个一定是坏人，好像那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很容易分的啊。今天好像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的进步，慢慢长大就哎，你看这个好像凶神恶煞，好像坏人，其实他是很好的人。你看那个哇，好像是很好的人，其实你说未必未必。啊，你看这个是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吗？当然啊，你说一个人如果穿上那个 T 恤，印着那个圣经节啊，主耶稣再来啦，或者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了，哇，基督徒，哇，带着一个项链，十字架的，很显眼是基督徒，哇，拿着圣经到礼拜堂啊，宣信堂，哇，这些都是基督徒，希望是。但是是不是外在这些东西就一定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未必。那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也很多他们不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觉得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父母亲是基督徒啊，我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不是基督徒是什么徒？是基督徒咯，是这个信仰的咯。或者到礼拜天去参加聚会，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很热心的帮助人，不要弄错。每星期到教会聚会，或者帮助那些比你不信的人，或者做一个好人，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宣教士他这么说，去教堂不会让你成为基督徒，就好比去修车行不会让你变成车一样。做教会的会友，定期的参加崇拜，为教会工作奉献侍奉啊，这些都很好，但可能还不是基督徒。那你说，那今天究竟怎么才是基督徒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不是做好事，好事不能叫我们得救。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里提到什么是基督徒呢？不是我们做什么， 外表你每个礼拜天都来，当然很感恩。你说我没有信怎么会来呢？也很难说，不是我们所行的义叫我们得救，我们就是基督徒，乃是借着重生的喜。你重生了没有？圣灵重生了你没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了没有？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基督徒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新生命的样式，那是很重要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基督徒。究竟耶稣是你的主吗？他不只是你的救主哦，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在一个不注重圣经、不教导神话的时代，有很多人就所谓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对神有某种的感觉，但是好像没有想到说到底信什么，或者对福音怎么的回应，以致很多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基督徒都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向基督委身，我应该怎么样把我的生命交在基督的手中，我只是来聚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就是你把生命交给这位掌管生命的主。不只是我承认我有罪，既然我承认我有罪，他能够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圣灵重生改变了我，我一生是认定他，委身基督，这样的一个行动。不然的话，实际上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照做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每个主都来。认识耶稣，承认耶稣是救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不只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的一生，我每时每刻每一天是由他来掌管的。虽然我有软弱，但是我晓得要依靠他。耶稣说得很清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很多人说主啊，你可以在礼拜堂，你可以在聚会的时候说主啊，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的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能够讲道啊，就像我这样讲道，我一定是基督徒吗？我必须清楚知道，你不要说讲道的人不是基督徒是什么，行神迹也必是基督徒啊。这是耶稣自己说，当那的有人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要以为说他们是假假没有传过道，他们是传道，但是传什么道？不是奉你们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对耶稣说什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是很痛心的事，如果你不认定你和神的关系，你只是跟着宗教的活动，甚至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去做，都是假的。你是基督徒吗？确定你与神的关系，你重生了没有？你是属基督的吗？不只是属教会啊，你是委身基督吗？认定他吗？他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生命的主。同样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一个人如果称呼我主却不遵行他的道，那是基督徒吗？所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去撞住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第一，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属基督的，有基督的样式，圣灵的重生，新的生命。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我是不是追求丰盛的生命，渴望丰盛的生命，渴望与主亲近？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真的要省察一下， 就你重生得救了没有。第二，圣经第二次提到基督徒大概是20年之后，那是使徒行传26章，请翻开使徒行传26章，26章28节，使徒行传26章28节，亚基帕王，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小子，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那这是已经，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基督徒这三个字，大概是20年之后，这是保罗受审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大概看26章第一节开始啊，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问，那保罗就讲他的见证，从第一节到18节，保罗就讲他过去在犹太教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他怎么样为律法大发热心。当他听到耶稣竟然这些基督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竟然这些人说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人是上帝的儿子，那保罗因为他的律法、他的学问、他的知识、犹太人、犹太宗教的热心，所以保罗就从大祭司、祭司长那边得着权柄去抓拿基督徒，逼迫教会。这是开始保罗做见证，然后啊，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光照他，让他能够清楚明白他所逼迫的是谁，甚至给他一个新的使命啊。保罗，扫罗成为保罗，整个生命改变，结果到处去传福音做见证。第一节到十八节，扫罗，保罗就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然后十九节，保罗就说了啊，十九节保罗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士革，以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群地以及外邦，确免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保罗就继续的讲啊，那个菲斯都大人就大声的说啊，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倒你叫你癫狂了。24节，保罗继续的申辩说啊，菲斯都大人啊，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继续说下去，27节，保罗不只是做见证，做完见证之后，保罗就好像发出一个挑战，向亚基帕王挑战哦。他说27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哇，亚基帕王，你是受我审问的，竟然你现在好像来跟我挑战。所以亚基帕王他就对保罗说什么，我们刚才说的，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说你这样劝我，哎呀，好像我被你的话有一点心动啊，好像是就要做基督徒啊。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做见证，为什么保罗做见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做见证？他向谁做见证？他是一个受审问的，向那个审判他的人做见证。简单说就是保罗那种热切传福音做见证的心态。亚基帕王听最后说，哇，你这样稍微一劝就好像要我做基督徒了。诶，怎么这个亚基帕王他会想基督徒这三个字？可见呢，大概20年前安提阿教会开始成为基督徒啊，那么所有开始后来信耶稣的人啊，慢慢真的像基督的样式就是基督徒啊，啊，凡是不像基督的样式就不是基督徒。那么现在亚基帕王就听到啊，知道保罗当然是基督徒了 啊你稍微叫我去劝一下我。就想我做基督徒，可见基督徒在那个时候 已经不再是一个被人轻看的一个名号了哈，一个绰号啊、反正这些人就是基督徒，这些人就是跟随基督的啊，有基督的样式。那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不只是辩护，在辩护做见证的当中呢，他竟然什么看到人的灵魂，谁的灵魂？亚基帕王面前就对他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的，先知里面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如果信先知，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啊、就像我们这样接受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王面前做见证，他一点都没有惧怕，他也没有说哎，我要说好话啊，不要得罪啊，我能够得到释放，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为什么保罗上诉到这个罗马那边去，保罗就是知道说神给他的使命。如果是你在那样一个情况，在那样一个场合，你要为自己做辩护，希望得到释放，得到解脱，还是你继续宣讲福音，而且希望对方得救？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这样，保罗充满热情，看到人灵魂的需要，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其实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保罗在大马士革遇到复活的主，三天看不到，后来主差派那个亚拿尼亚跟他 说明那个使命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后来就自戒，就出来传福音做见证，在各会堂里面来宣讲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你就看到凡听见，哇，这个本来以前迫害教会的做拿基督，他现在竟然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立刻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保罗整个生命，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第二个标志，不只是说我是一个属基督的人，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有新生命的样式，而且我是一定应该为主做见证的。如果我不为主做见证，不敢为主做见证，那我是基督徒吗？保罗是这样。有一次保罗到这个雅典传道的时候，当他到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圣经记载什么，他心里着急啊！哎呀，怎么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到一些地方看到啊，这些人这么迷信，这些你心里面会不会很着急？着急是好的，不过着急如果没有行动也没有什么意思。保罗心里着急，不只是着急，他真的是有一个迫切的使命感。于是这话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县的人辩论，并且每一天在市场上与遇见的人辩论。哎，这就是那个福音使命感，心里着急，看到这些人这么迷信，就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了。因为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然有的现象。当保罗在哥林多每逢安息的都在会堂里面去劝化这些犹太人的希腊人，那么在这个等候这个希拉和这个提摩太来的时候，来到马其顿，那么圣经描述说保罗味道迫切，那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四到五节，保罗味道迫切，然后就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个味道迫切是什么意思？有人形容那个味道就是好像在他里面，这个道神的话语福音必须要宣讲的，不讲不行的。就好像如果你肚子痛的半命啊，你必须要去，就是要去的，那样的一个不去不行的。味道迫切就是这个意思。算了，这个有人跟他传福音的了，并我了，那不是味道迫切。当你味道迫切的时候，哪一个人你就应该 很好的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布道家穆迪啊，我们叫布道家穆迪先生，他心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忘怀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870年10月8号，他在芝加哥向他生平最大的一群听众讲道，主题就是马太福音27章22节，那称为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我应该怎么办他呢？所以他就在那一天，他在很多看来他是在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群众那边讲了，讲到讲到完结束之后呢，他就对群众说，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思想，你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下个主日我要谈论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同时我要问各位，面对拿撒勒人耶稣，你到底会做什么决定？下个主日我会问你们。当他说完之后，就大家唱一首结束的诗歌，诗歌还没有唱完，外面就传了很多这些什么消防车的声音啊，消防车的声音啊。当然诗歌也唱完了，散会了，哇，大家也很紧张，大家会众四散。第二天早上报道，整个芝加哥大火烧毁了整个大半的城市，穆迪先生很懊恼，很懊悔，他说，我为什么给会众一个星期的时间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的救恩，为什么不是当天晚上呢？有一些人也遇害啊。所以就在那件事情里面，他决定他再次不会轻易放过人的听到人的机会，让他们做出对福音的回应。今天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如果你经历到福音是真实的改变你的生命，一个人经历到上帝的爱，出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你整个生命改变，那你难道没有想到说你家里的人，没有想到说周围你所认识的人，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定是会传福音的，必定是会做见证的，即使做得不太好，即使讲得不太好，但是他在行动当中，在祷告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一个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福音是这样的一个冷淡，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一个积极的态度？施布真牧师曾经这样的宣告，他说，给我12个恳切传福音爱灵魂的人，什么都不怕，只怕罪恶，什么都不爱，只爱上帝，我就看见整个伦敦被震动起来。他所讲的话会夸张吗？不会，12个就够了。你想一下，耶稣的门徒也是12个，后来一个还把主卖掉，就自杀死了。11个门徒，当然后来就有保罗使徒，就把福音传开了。施布真牧师他这样说是没错，12个恳切传福音爱灵魂，什么都不怕，只怕神，什么都不爱，只爱神，还要把整个伦敦震动起来。今天我们这里有多少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如果不是基督徒，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如果是基督徒，我们省察一下，你是基督徒吗？是不是一个有新生命的，属基督的样式的？是不是有一个做见证的心智的？最后第三次提到基督徒是在彼得前书4章16节，彼得前书4章16节，彼得前书4章16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这里第三次提到基督徒，如果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倒应证明归荣要给上帝。那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叫人有平安有喜乐，生命改变。不过在福音的当中，这个好消息的里面也说到要受苦。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做，因为读书啊，因为要毕业才能够有出路啊，要什么大学文凭啊，啊，为什么要努力啊？要考到什么执照啊？啊，为什么要赚钱呢？你都知道要努力，你也知道不只是努力哦，还要付代价哦，不是那么容易考试啊，不是那么容易申请到哦，不是那么容易储蓄到钱哦。你知道，你也知道要付代价。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做基督徒吗？知道要付上的代价吗？彼得这里说，受苦不是意外，因为主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路加福音14章，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很多人跟着耶稣同行，耶稣到哪里去，他的讲道，他的信息，他的分享，他行神迹医病赶鬼，帮助很多人，很多人都跟着他，拥戴他，跟随他。就在这么多人，极多的人跟着他的时候，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很好，继续来吧。不是，耶稣说，你们想清楚，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和自己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在33节他也是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耶稣已经讲过了，当你说，哎，我来做基督徒，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就说，你信耶稣了，耶稣给你平安，你信耶稣了，耶稣解决你的问题，耶稣赐福给你，你信耶稣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信耶稣了，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像没有说要付代价，好像没有说到说信耶稣要做些什么吗？是有稍微慕道班，慕道班也是那么一点点，慕道班上过慕道班都知道，开始说到要祷告的时候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你有没有听进去？我真的不晓得了啊，开始学习祷告了，这是付代价。不过你有没有祷告呢？啊，讲到第三个，读圣经，还要读圣经啊，就是那样啊，祷告读圣经，啊，要参加聚会啊，啊，什么对不对？来到第十三课讲到教会的时候啊，十课讲到这些事奉啊，我们都讲这些，但是我们不是说啊，你如果不做这些东西，你不能洗礼哦，你不能加入教会哦，没有这回事。那你的心意是什么？付代价。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他预备受苦。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就是这样，他们清楚知道。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12节到16节12节到15节那边，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预算说你要忍受苦难，你是基督徒，你要与耶稣基督认同，耶稣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啊，所圣章的时候说，他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什么榜样？受苦的榜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8、29节他这么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诺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然后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诶， 蒙恩不只是信靠耶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受苦是恩典的一部分。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一个真正基督徒，因为你的生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人云亦云，同流合污，你有原则，很自然你要面对一些冲击。在面对冲击的时候，哎呀，舍不得或者不愿意面对，你不肯付代价，你怎么做基督徒呢？基督徒是要付代价，基督徒是预备受苦的。若不背起自己十字架，不能做我的门徒；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心智，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你来到上帝面前，即使要受苦的话也是如此。周刊讲到信息，讲到那个潘霍华这个牧师是德国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说，恩典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得恩典做门徒的人需要付上代价。今天我们白白得恩典，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代价。不过这个恩典不是哇，我们白白得到就好像拿定，好像是很便宜。不要把福音当作廉价的福音推售，福音是宝贵的，你不要是你的损失。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你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得着他给你的福气。不过一个真正得着上帝救恩的人，他愿意为主摆上，受苦算不了什么。坦白说，今天我们有受苦吗？比起好些面对那样的一个逼迫患难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地方我们算不得受什么苦。在苏联的时代，当时面对一些逼迫，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忽然闯进四个拿着冲锋枪的这些士兵，然后很凶煞的就对这些会众说，现在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搞什么迷信，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开始看手表，你们要就出去停止聚会，否则。当他说否则的时候，哇，一半大概一半的人已经跑掉了。当一半人跑掉之后呢，这四个士兵就把门关起来，他说让假冒为善的人走吧，我们一起来聚会。啊，我不晓得这个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啊，不过的的确确在患难来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基督徒了。平安顺利的时候，阿们阿们，我们都是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是基督徒吗？第一，你是不是有新生命的样式，真的是被圣灵重生，真的认定他是主，他改变了你，你是属基督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是基督徒吗？你有没有跟随耶稣？愿意付上代价，即使受苦也是愿意，愿意为他做见证，传福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是属基督的，是必须为基督做见证，是必须为基督一同受苦的。你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就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你到底，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尊你为大，每时每刻让我们真是能够属于你的，被你得着， 也帮助我们，既然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帮助，来鼓励他们，做你美好的见证人。主也帮助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心，即使受苦受患难，面对困难挑战，我们也愿意。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唱一首诗歌来回应。